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？这人是一种特殊的高级动物，你从外表很难看出他的心理活动。就拿上文书再说，观音院这个老老院主，就这老当家的270岁了，还缺德带冒烟，还想图财害命，因此啊，警示我们后人，对待一些恶人不可不防，做事多加检点，不可张扬。你看唐僧劝孙猴子说的就对了，你谝什么富啊？哦，你富有，别人就妒忌，结果招来杀身之祸。咱们闲言少叙，按照其中一个和尚出的主意，把三间禅堂用干柴给包围了，他们要放火烧死唐僧和孙猴。这唐僧呢，走这一路上太乏了，往藤床上一躺，哎呀，特舒服。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进入梦乡。孙猴则不然，孙猴是神猴，他这个睡觉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样，他叫假寝，就是闭目养神。你别看睡着呢，耳朵好使。孙猴正在那躺着，听见外面有异样的声音。哎，再摘耳侧听，有轻微的脚步声，还不是一个人，一会儿一走，一会儿一回来。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半夜三更，怎么有人走动啊？我得出去看个究竟。本来他就是搬不倒骑兔子，没稳当劲儿，晚上没觉，说了一声变，变成了一只小蚊子，从窗棂缝飞出去了。到外头，到房顶上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哟哈，这干嘛呀？就见那些和尚一个挨着一个排着大队，每人一捆柴火，把三间禅堂给围裹起来了。哦，顿时大圣就明白，安心不良要放火烧死我们师徒，为啥呀？哦，图财害命，都是那件袈裟引来的祸呀。看来我老师给我的提示是对的，怪我怪我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本应该跳下去一顿乱棍把他们都拍死，叫他们来个罪有应得。但又一想，老师正在睡梦之中，这一打一吵这一喊就把他惊动醒了。老师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又得怪我大开杀戒，他嘴里的那一念咒，我这脑袋就疼得要命。不这么干，不这么干，那怎么干呢？有了，我叫你们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桌，来个害人害己，就这么办。孙猴想到这，脚尖一点地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一道寒光是飞奔南天门，说上天就上天。到了南天门，有天兵天将，今天值班的是天王之中的广目天君。一看呢，齐天大圣孙猴，广目天王就有点担心，说这闹天宫的小子怎么又回来了，赶紧过来搭话。大圣，你想可好？大圣从哪里来？
哎呀，不错不错，久违了久违了。广目天王，你也听好呗。
哎，是是是，还行吧。大圣，你还没答复我呢，听说你保着老师赶奔西天取经，怎么到南天门来了？
广目天王出事儿，我来求你借东西来了。
哦，管我借东西，借什么？
您不是有一件宝物，叫那个什么事，叫辟火罩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借我一用，快拿来，快拿来。
大圣，我不明白，你借屁火照何用啊？
哎，怎么说呢？
这么办吧，因为我保着我老师赶奔西天取经，行走路过哈密果的观音院，那老老当家的不是东西，打算图财害命，劫取我老师的宝袈裟，用火把我们爷儿俩给烧死，被我察觉了。现在这帮恶人就要放火，为了保护我老师的安全，借你的屁火罩把三间禅堂给罩起来，那火它不就烧不着了吗？故此我才来找你。
哦，这么回事，大圣，
救火应该用水呀，你去求东海的龙王、四海龙君，比屁火罩不香多了？
嗨，你哪里晓得呀，
我别有用心呐、啊。我打算把三间禅堂罩住，我老师完好无损，然后我再掐诀念咒，刮起一阵风来，我烧他的观音院，烧他个片瓦无存。他放火想烧我们，不但没烧着，反倒烧了他们自己了。我是安的这个心，你明白不？
嘿，广目天王心说，这好头啊，一肚子转轴，没好心眼儿。有心不借得罪不起，有心借舍不得。
怎么的？你借我一用，哎，明儿个我就还你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大圣啊，这可是我镇身之宝啊，希望你使完了就还我。
行行行行行，少要啰嗦，快点，一会儿来不及了。
拿去吧。广目天王从怀里一伸手，拿出屁火罩递于孙猴子，孙猴子说了一声再会，一个跟头回来了。他找个地方掐诀念咒，屁火罩是腾空而起，啊，唰，把三间禅堂给罩在里头。这是宝贝，你外头多么大的大火，你也烧不了禅堂，换句话说，也烧不了唐僧。给照完了，
孙猴一看，行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看个究竟，我瞅瞅热闹，
转身他奔后院，来到老老院主住的那方丈室，他飞身上了墙，然后又搬到房顶上，往那一蹲，在这看热闹。时间不大呀，火点起来，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，孙猴心里好笑，我叫你们害人，哎，好嘞，现在按我的计划办事。
呀呀，
他这一掐诀念咒，突然刮起旋风来了，这下可要了命，那禅堂没怎么地，火疙瘩乱飞，火苗子乱串的，风头一撞个，把整个观音院全给点着了。刹那之间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呀，整个观音院是烈焰沸腾啊！这几百和尚可傻眼了，
我的妈，了不得了，大殿二殿全着着，这怎么回事？刮起旋风来，快救火！
那还有个救？那火苗子窜起来都几丈高，烈焰飞腾，呛的人都喘不过气儿了。和尚一看这火没法救了，干脆我们抢东西吧，有的脚快的把自己的行李搬出来，有的脚慢的什么也没取出来呀、啊，眨眼之间就化为灰烬了。那么在此同时，咱还得交代清楚，这火刚这一起来，因为火势凶猛，就好像天灯一样，照不出百八十里地去，在这观音院的正东南有一座黑风山，黑风山上有一个黑风洞，黑风洞里头住着个大妖怪。这个妖怪就发现观音院那个方向烈焰飞腾，
怎么回事？着火了。不用问，僧人不加检点失了火。我呀跟那老老院主金池长老关系不错，我得帮他去救火去。他想的是脚架妖风离开黑风洞，就来到观音院。可往下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发现前院三间禅堂安然未动，这火转圈烧，是有房的地方全着了。再往后边观看，后边是老方丈金池住的地方。看来金池长老还没事，我去看个究竟。他从天上跳下来，来到方丈室的后窗户，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，就见八仙桌上放着个包，光彩夺目，一股清香。心说这什么宝贝？哎，这我得开开眼，瞅瞅左右没人，也不知道那金池长老上哪儿去了。他就进了屋了，把包袱打开，抖了起这件袈裟立瞅，好宝贝，好宝贝，妖怪呀、也爱财。心说趁着四下无人，这东西归我得了。搁到包里，包不好了，往身上一背，偷偷的离开方丈室，飞身行转回黑风洞。这东西啊，他趁我打劫给整走了。咱不说旁的，还说这大火，一直烧的房倒屋塌了，风也住了，火也灭了。孙猴子一看，心里高兴，掐诀念咒。收起辟火罩，然后返回天庭，交给广目天王。原物送回，并无损坏。广目天王一看，使用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达到目的了吗？一切按计划行事，满意，满意。哈哈，再见，再见。
不、哦，大圣，到我那儿喝点水吧，
改日再说，今天我有急事儿，再见了。
他又回来了，来到禅堂里面，把老师给唤醒。唐僧这觉睡得这个香啊，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。好睡，好睡。
悟空，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
我一晚上都没睡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您到外边看看就知道了。唐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开开房门往外一看啊，再看观音院大变样，没有庙了，房倒屋塌呀，一股浓烟直刺鼻孔，
这才发现失了大火。
悟空，这什么时候失的火？
着了一晚上了。您看烧的是荡然无存。
哎呀，我怎么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？
您熟睡了，您哪知道？管他呢，您没事就没关系了。
咱那马也没事，全叫我保护起来了。
师父哎，我跟您说件事吧，
您呐提示说的太对了，
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那个老老院主顶不是个东西，贪欲之心太深，竟敢谋财害命，想掠夺咱的袈裟不还，还要把咱师徒置于死地。您说他狠不狠？
哦，你的意思他是主谋，
一点都不假呀。
那我的袈裟现在何处？
还在老方丈呢。咱们头一件事就把袈裟锁回。
说这爷俩离开禅堂往外走，往院里看，好家伙，这些和尚都成黑老包了，烟熏火燎，狼狈不堪。哎呀，都在那院里坐着放声痛哭，今后没有安身之地了。
抬头一看，这师徒出来了，安然无恙。和尚们纳闷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没被烧死？
有的和尚胆小，就高呼：“
打鬼，打鬼呀、啊，闹鬼了！”
孙猴用手一指：“
哎，闭住臭嘴！谁是鬼？你们才是鬼呢！” 你看我们爷俩像吗？
实不相瞒，告诉你们，那点火烧不了我师父，更烧不了我老孙。
不信你们看看，
三间禅堂非常安全，一点没被烧，
结果害人的人反害了你们自己，懂吗？说谁是主谋，谁出的主意放火，估计我全把你们打死。
唐僧紧劝，且慢且慢，问出原因再说，不可动武。到了现在，和尚们不隐瞒了，我说圣僧啊，跟我们毫无关系，我们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都是奉了金池长老的差派，让我们每人拿一捆柴火，要火烧禅堂，其目的那件宝袈裟据为己有，就不还给你们了，这叫杀人灭口。其他的我们不清楚，问问我们老当家的就清楚了。
你们等着，一个也不准动，一个也不准跑，谁要跑了，我逮回来乱棒打死。
他保着老师到方丈，方丈这几间屋也没烧，因为他离着比较远。等他们破门而入一看呢，太惨了，怎么回事？那个老院主，就是那老当家的，他一看这火起来，把整个观音院全给烧了。外头连吵着再喊，他趴在窗户上一听也听明白了。闹了半天，大果长安来的唐僧也没死，那个猴也没死，相反来索取袈裟，这要见着面，叫我如何回答呀？尤其是袈裟是不翼而飞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
呀，我这还失窃了，谁把袈裟给偷走了？管我要，我拿不出来，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！
到了现在，后悔不迭，悔的肠子都青了。这老头越琢磨越没脸见人，最后一狠心，把袍子往脸上一蒙，倒退了几步，把拐杖扔了，对准那大柱子，咣就一脑袋，270岁，那脑袋又酥又楼，这一碰还好得了吗？碰了个脑浆崩裂，哇呼，脑子都流出来，死于非命。等孙猴子唐僧进屋一看，他碰头自杀了。他死不死是小事，找袈裟踪迹不见，死人嘴里无有招对，这怎么办？唐僧可真心疼他。悟空，我那袈裟现在何处？
我也不知道，您别着急，我找找。
屋里屋外都翻到了没有？孙悟空心说他藏哪去了，叫来几个和尚，拿着锹镐掘地3尺，也没找着。这回猴也傻眼了，
师父，宝袈裟踪迹不见。
哎呀，你这猴头啊，都是你显摆的结果，你要不张扬，何至于发生这种不幸的事？你真是个罪魁祸首啊！我的袈裟要没了，我如何面对我佛如来？造孽造孽呀！看来不训教你是不行了。这唐僧也不对，不管青红皂白，念起紧箍咒。
哎呀，把这猴疼的嘣嘣直蹦，是就地翻滚呐、
嘴里不住的哀求：“
师傅啊，别念了！哎，疼死我了！师傅，我也别念了，别念了！我的确是罪魁祸首，我负责找回袈裟。师傅，要把我疼死了，我就找不着袈裟嘞！别念嘞！”
唐僧这才住嘴：“你这猴头！”赶紧快找袈裟。
哎，师父，您得给我点时间，不是？我得审清问明白了，好下家伙，
你赶紧行动。
哎，好嘞好嘞。
孙猴心说，我这老师啊，瞅着像面瓜，其实那心够狠的，尤其对我更下毒手啊，我要不苦苦挨灸，我脑袋就疼裂了，真惹不起惹不起啊。孙猴子把这一肚子火都发泄到这些和尚身上，到外头告诉他们登记在册，把名儿都报上来，拿大本都写上，然后列队集合，挨个把衣服脱了，我检查谁穿在身上。200多人很长时间挨个都检查完了，没有，再审问还是没有，把孙猴子提的可是真魂都出窍了。
这
哎，我别光在这个圈里头问他。想起来了，问其中一个和尚，你说说看，你们附近观音院不远有没有妖魔鬼怪和其他的歹人？
没有。
认真的想想。
附近没有，就是东南20里有一家大山。你看，往那边瞅瞅，就那山头，那座山叫黑风山，山上有个洞叫黑风洞，黑风洞有位大王叫黑风大王，跟我们这老老当家的关系不错，平日把我们老当家的街区给他做道场，给他诵经，因此他们经常往来，除此之外没听说有什么妖怪。
知道了知道了，
师父听见没？
这没有，肯定是妖怪做的法，毛病肯定出在黑风山黑风洞。
胡说，
你没听说吗？那离着这20几里地，他怎能知道？
师父，
您别按常人那样计算，他是妖怪，妖怪会妖法呀，什么事干不出来呀？咱怎么办？有病乱投医，徒儿我找找看，找着不就更好了，找不着咱再另想主意。您就在观音院歇着，我说走就走，你们听着，我把我老师白龙马交给你们了，你们好生侍奉，如果有半点差池，我唯你们是问。
孙猴子为了警告他们，抄起金箍棒来，对准那残墙，哐就这一棒子，倒了好几面墙，山崩地裂一样。
你们的脑袋有这强硬吗？听着，好好服侍我老师和白龙马，我孙悟空去也。